善男子，言无为者，以惰言迟。这是第二课，遮无为。前面是第一课，遮有为。遮有为的意思，就是一切有为法。也不是真实的，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子。现在第二课则无为，这个我们一般人呢，可能我们的思想里边接触到有为的这些杂眼的事情，无为。我们可能没有想到这件事，但是，肯学习佛法的人，也有可能修止观的人，也可能他不是佛教徒，他是其他的宗教徒，或者。虽然不是佛教徒，可是也会阅读佛教的经书。这样的人呢，他的思想里边就会有无为的这样的思想。有这样的思想的人呢，就有这个问题了。有这个问题呀，一般的呀，不静坐的人，只是可能会这样的思维。要是静坐修止观的人呢，那就有这个问题哈。就是修止观，比如说我们观一切法是因缘有，是虚妄不真实的，和有为法相对的。非缘有，那么这个不生不灭的相貌，就会在你的分别心里面现出来，那么这就有这个问题了。有这个问题的时候，就是还是有一点修行的人，有修行的人呢，所谓有修行这句话。也还要有一点程度的人，就是有多少定力的人，一点定也没有，心里面散乱分别的人是不及格的，没有这个问题。有一点定力的人呢，他心里面能寂静住，他能够现出来无为的相貌，在他内心里面能现出这个相貌。现出相貌，应该说这个人有修行的啊，应该赞叹这个人。但是现在这里面是呵斥这个人，而不是赞叹。这个人有什么问题呢？就是他现出来这个境界，他就因为他见性成佛了，他开悟了，所以这个问题。现在说。言无为者，以惰言迟啊。说这个有为法，有生有灭，有变化，那是你的虚妄分别的境界。虚妄分别，我没有讲话呀，我没有说话，只是心里面分别，那叫虚妄分别。也有可能会说出来话，说话，就是。以惰言迟也是系属于言迟这一方面的。现在说无为，你也是这样子。你内心里面这样分别的时候，和说话一样，就是也系属于言迟，就是一句空话。你说你见性开悟了，实在是虚妄分别，你没有见性，你没有见到诸法实相。你是虚妄分别， 只是说空话而已啊，并不是真实开悟了。这段文是这个意思。那么这是遮物为哈，我刚才说了哈，这句话我们一般人不静坐的人是不在内的，没有合适我们，我们不在内。但说我们不在内，这句话也有合适的味道，也有这种味道的哈。这是第二段遮物为，下面是第三段。遮非有为，非无为相。舍利有为无为，少有所说，其相也耳。这都是聪明人，有一点智慧的人，有为也不对，无为也不对，另外再建立一个非有为非无为，那么这个是更高明的境界了。现在这位菩萨说呢，舍离有为无为，假设你这个人呢多分别啊，你远离这个有为的过失，远离无为的虚妄分别，我另外建立一个非有为非无为，这样子呢少有所说。这个少有所说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有为法占了一大部分，无为法占了一大部分，剩下来的只是范围很少了。在那个境界上你有所言说，你叫少有所说。其相一而说，那个非有为非无为呀，在你心里面所思维的用语言表达出来的相貌一而也和有为无为一样，也是虚妄分别，也不是真实的。这个地方呢，这个里边的含义有一点含蓄，没有明白的讲出来。明白的说出来是什么呢？这个佛在世的时候是还没有这件事啊。佛灭度以后，这个部派佛教里边有个独子部啊。他说呢，这一切法分五类，叫做五法藏。有为法分三类，有过去的，有现在的，有未来的，这是三法藏，三种啊。再加上无为呢，就是四个法藏。另外还有一个不可说，这一共就是 五类。那正好那个不可说就是这个。就是非有为非无为，就是那一部分，那一部分的人呢，他这个内心里面的思维呀、非有为非无为究竟指什么说的，就是俄说的，是指这个真俄说的。这个真俄是对虚妄的俄说的。我们平常说话的时候，我怎么怎么的，我写篇文章，我能讲经说法，我怎么怎么，我做了主持了，这样子语言表达的，这是虚妄的。另外有一个是不是语言可以表达的，那个是真实的我，叫真我，就是少有所说，就指那件事说的。佛在世的时候还没有这件事，但是佛菩萨有大神通，有大智慧，也预先知道这件事，也知道这件事，但是就是含蓄的这样讲，是舍利有为无为，少有所说，其相一耳。你说不可说，不可说这句话也是说出来了，说出来呢，其相一耳，也是虚妄分别，也不是真实的，就是破斥了这个思想啊，这样的意思。言非无事而有所说啊，这下面是第二课，这个四通福难，四正道理啊，就是前边呢，佛假说哈、假说有为，假说无为， 因此我们众生啊就有所执着，你不说也可以说没有事啊，你说我就执着，这样子因为佛说有为无为引起我们的执着，这看见有一点问题。现在这下面呢就解释这个问题，佛说有为无为引起我们的执着，那就是还不要讲话好一点吧，那么为什么要说有为无为呢，就是这个意思。现在这里面解释这个问题，这问题分三科，第一科是标中总答，就标是就是提出来啊，这个它的要义啊，来回答这个问题，就是言非无事而有所说，佛陀为我们开示说这是有为法，这是无为法哈。那么佛说出这样的佛法，引起一些问题，这是我们凡夫的执着心呢，很难避免这件事。但是佛陀这样讲话，这样为我们开示，不是没有原因的，言非无事，不是没有原因的，而又说是有一个原因的，而要这样为我们说法的，是有个理由的哈。这是标中总答。下面第二课，菩萨反诘啊，就是菩萨反过来呀、啊，提出问题，说何等为是？什么原因佛要为我们开示？这是有为法，这是无为法呢？这是提出问题。下面第三课，菩萨正说啊，回答这问题。为诸圣者以圣智圣见黎明言故，现证等觉，即如是离言法性，唯欲令他现等觉故，假立名相为之有为。这是正是回答这个问题啊。为诸圣者，这圣者这句话，什么叫做圣呢？断惑正真名之为圣，就是断灭了内心里面的烦恼啊。我们烦恼有两种，一个是染污的烦恼，一个是不染污的烦恼。比如说阿罗汉呢，他是断灭了染污的烦恼，这个不染污的烦恼还在，那么要继续的修要圣道，断除这个不染污的烦恼，而后得阿多罗三藐三菩提。好，现在说这个为诸圣者是断除这两种烦恼，那也超过阿罗汉了。好，证悟了第一谛叫证真，好，假悟了第一谛，那就叫做圣。那么这要是没有断惑正真呢，那么就是凡夫。凡夫啊，也没断烦恼，也没能证悟第一谛，这两件事都没有成功。我们从这句话的含义可以知道，佛教徒啊，佛教徒来到佛法里面应该做这两件事，一个是断惑，断灭烦恼，一个是见第一谛，应该做这两件事。要说我们没有做这两件事呢，那算怎么回事呢？是为诸圣者，就是很多的，不是只是释迦牟尼佛啊，阿弥陀佛也和释迦牟尼佛一样啊，十方一切的圣者啊。以圣智圣见黎明言故，现证等教，他们呢断了烦恼，断了染污的烦恼，不染污的烦恼，他们成就了圣智圣见。这个将才解释什么叫做圣，就是断惑正真名之为圣。 这句话是指人说的。这个智和见呢，就是这位圣者所成就的功德，他成就这个智和见的功德。这个智啊，经论上的解释是觉哉的意思。这个觉哉这话怎么讲哈、其实啊，一点也不犹豫，一点也不犹豫，他的智慧能够通达第一地，这就是智慧，一点也不犹豫的。你说我是学习佛法了啊，我也用功修行了，但是见到这个境界的时候，对不对呀？我是不是开悟了？我还疑惑，那时候你的智慧还不具足啊。现在是没有犹豫的见到圣义地了，通达了第一地啊，叫做智。这个见这个字是个推堕的意思，就是这件事儿啊，你这么讲了，书本上这么讲，或者经里面这么讲，或者是论里面经律论里面这样讲，或者听见一个人这样讲，以后我根据你说的我去思维观察，那叫做推堕哈。现在这个地方说黎明言呢，有了限制，规定这个智和见呢，不是思维观察的意思，那样子呢，那还不符合这里的意义哈。这个明言这句话，明和言，明即是言，言是说话啊，说话要有一个条件呢。就是你里边呢，你要通达了很多的名句，然后你才会说话的。如果你一点名句没有，你不能说话的。说话这两个字，这就是都是名啊。比如说是我今天没有吃饭啊，这几个字都是名字啊。这么多的名字联合起来呀，你才能说出这句话来。所以那小孩子啊，他最初说不会说话，就是母亲告诉他啊，谁告诉他？那小孩的记忆力特别好啊，久了呢，他心里面的名言多了，他就会说话了啊。这是爸爸，这是父亲，这是母亲啊，渐渐的会说出很多话。所以名言，名就是言，但是另外一个意思啊，我没有说话，我心里会想。你会心里面思想也要明，也要有各式各样的名句，你要知道啊，人之初性本善啊，小儿时习之不亦说乎，这都是名字，你心里面才会想。如果没有名，你心里面不能思维的。所以心里面思想也要有名，你说话也要名，所以说话和思想啊的条件一定要有名，不言不会说话，也不能思想的。现在说离名言，实在就是说离了名言，就是等于是也不能思想，也不能说话的。这个圣智圣见呢，不能超越这个规范，不能超越这个地方，那就是也是不可思议的了。这样说呢，这个圣智圣见怎么讲呢？就是这个智是通达真如的，这个有这样功能的那一法叫做智。这个见呢，就是这个智与真如相应了，叫做见，是这样意思哈。但是圣智圣见呢，与圣义地相应的时候是无分别的，所以叫做离明言。离明言明白的说就是无分别啊。现证等觉，什么叫做现证等觉？就是圣智圣见离明言，就是现证等觉，这个意思。现证等觉可以这么解释哈，就是现觉、正觉、等觉，这是三觉，就是这个意思。这个现觉怎么讲呢？就是你这个智和见呢，你成就了，你成就这个圣智圣见了，你与地义相应了，这就是现觉，就是显现出来，你这个智和见显现出来了。要是你 你修止观没成功的时候啊，你这个圣智圣见还没出现呢，那就不能叫第一谛。所以这个现教是这个意思的哈。这个正教与等教是什么意思呢？这个等这个字啊，是差别的意思，啊，各式各样的，你都能明白。这样说就是世俗谛，能觉悟世俗谛的缘起法，那叫做等觉。你能觉悟离邪相无分别的第一谛，叫正觉。就是觉悟二谛，觉悟圣义谛的叫做正觉，觉悟世俗谛的叫做等觉。就是现教实在就把这二谛融起来合起来，名之为现觉。好，这个现正等觉就是圣人呢成就了圣智，成就了圣见，是无分别的境界的时候，就是现正等觉了，是这个意思。好，既如是，离言法性唯欲令他现等觉故。这前边是说圣人自己的生死大事，觉悟第一谛的大事成功了，他自己这件事圆满了。既如是，离言法性，这下边呢就是佛菩萨要度化众生、利益众生的事。前面是自己觉悟的事，下边是觉悟众生的事，或者说是前边是佛的大智慧的境界，下面是佛的大慈悲的事情。既如是，离言法性，唯欲令他现等觉故。佛菩萨这个大智慧圆满了啊，他现在发大悲心，发大慈悲心呢。基于如是，就是佛自己觉悟的现正等觉的这个离言法性。基于如是离言法性，就在这个离言法性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啊，唯欲令他现等觉故。佛的大悲心想要教化一切众生，也能够现等觉离言法性，也能这样意思。假立名相谓之有为，就是为我们开示这件事，就先要说什么叫做有为法，要这样为我们开示的。唯欲令他现等觉故，假立名相谓之有为。从这几句话看出来呀，我们佛教徒啊，学习佛法的目的就是要明白什么叫做离言法性，要明白这件事，明白这件事的。这个明白这件事，我们初开始呢，从文字上、从言语上、从文字上去明白什么叫做离言法性。然后你还要修止观呢，你自己成就了无分别的智慧，成就圣智圣见的时候，你才能够见到离言法性，见到这就成功了，你就是圣人了。如果说是你现在啊，你没能见到离言法性，你还是凡夫，你还是个凡夫境界。那么这个地方啊，也关于我们要是想要修止观也有分别。比如说我们现在啊，我们只修定啊，我们修奢摩陀的止啊，还好，我们得到了有欲界定，得到味道地定，到了舍界四禅、无舍界的四空定，这个凡夫的定最高就是有这么多哈。那么这个时候禅定功夫很高了啊，境界很深了啊，你有没有见到离言法性？没有。为什么呢？那是定而不是慧，不是慧。谁能够见到离言法性？要圣智圣见才能见到离言法性，定不能，定是不能的。但是没有定也不行啊，因为你那个圣智圣见呢，一定要有定的帮助，你那个圣智圣见才能成就。成就了呢，他就见到离言法性了。所以我们 要用功修行啊，你只是修智慧还不行，还要修定，只修定也不行，还要修慧啊。定慧之前就是戒，以戒为基础修小止修小观，然后才能见到离言法性。见到离言法性的时候，你就是圣人了，不是凡夫了。你没见到离言法性，你是凡夫境界。所以你的定达到了舍戒四禅无舍戒四空定，还是凡夫。如果有神通了，有神通也是凡夫。既如是，离言法性唯欲令他现登脚国。佛的大悲心呢、啊、劝我们要学习佛法修止观，也要见这个离言法性，和佛平等，是这样哈。怎么样才能做这件事呢？能做好这件事呢？假立名相谓之有为，就是佛说这一切有为法，三十七大品啊，四念处，四正心，五根五力七觉之八正道，这就是有为法。说六波罗蜜也是有为法，但是我们现在啊，我们心里面有很多的烦恼。你我师父叫我师兄做方丈，不叫我做方丈，这是烦恼啊！要争方丈，几百个人打架，这就是表示什么呢？你没有学习圣，没有修止观呐、啊，没有调伏烦恼啊，是这么回事儿。不是说我比你强，不是这个意思，我们都差不多。只要你不修小止观呢，你就不能调伏烦恼，都是这样子，所以不用耻笑谁，不用耻笑这件事。这个我刚才说哈，这个佛说的三十七大品，说的六波罗蜜，说这些法门，这都是有为法。但是我们现在啊，心里面有烦恼，有贪嗔痴的烦恼在活动，我们也是身口意也在活动嘛，啊，也做这件事做那件事，啊，这也是有为法。这个有为法和佛的三十七大品、六波罗蜜有什么差别？都是有为法，不一样。我们是眼悟的有为法，佛说的那是清净的有为法。我们要学习清净的有为法，才能够既如是离言法性，才能现正教，那是清净的有为法。这个离言法性实在是无为法，而无为法你想要成就啊，你非要学习有为法不可。没有这个有为法不行，没有这个三十七大品六波罗蜜这件事不行，这些做不到，是做不到的。这个我说一句话，我现在说话是题外的话，我们说这个，我说出名字来好明白一点，是印顺了法师，大家都会知道。他没有出家以前，他就接触到佛法，从经论上学习佛法，和我们一样哈，也是经论上学习佛法，然后到寺庙上看看出家人不一样，和经论上说的佛法不一样。我们有这个感觉吧？这印顺兰法师有大智慧，他还没出家，他有这个智慧，他知道经论上说的这个啊，三十七大品说的六波罗蜜，这是佛法，苦集灭道，十二缘起，这是说的佛法。但是出家人他们日常生活在干什么？他在干什么？和经论说的不一样。我们有没有这感觉？也有可能也有这个感觉吧。这看见的印顺老法师有智慧，这在家时候就有智慧，就知道这件事。如果你要问说什么时候开始就不一样，很久了啊，很久就不一样了啊，很久就不一样了啊。我昨天是前天我说了，我是这里的法师告诉我，有一个喇嘛对我们一个出家说，你说一说你们哪一个法师有修行。哎呀，我听见这句话惭愧呀、啊、真是惭愧呀、啊、我昨天呢 我又是我说话啊，就是造口业了，有口过，我说这话都不好听啊。我再说一个不好听的话，听听啊。就是我昨天是在南中那边说的话。我们汉传佛教啊，当然人的根性不一样，修行的法门都不同，但是其中有两件事啊，我们提出来啊，就是很多的法师啊都是念阿弥陀佛，都是也提倡这件事。因为打禅机我们还念阿弥陀佛吗？也是别的办法，有别的办法吗？也念阿弥陀佛哈。那么这是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我们的中国的禅宗哈，也有法师说我们中国这个寺庙啊，90%以上啊都是禅宗的儿孙，都是禅宗的儿孙。这可见禅宗在我们汉传佛教的重要。这是这两件事都是修行的事情了。嗯，修行事情呢，我那天多少也说到哈，就是念阿弥陀佛这个法门，但是我们从经论上看哈，刚才说到经论上说的佛法和我们现实的佛法不一样。念阿弥陀佛念佛这个法门在经论上看呢，有三种情形。一个是念诸法如的，也是念佛法门，好，如来者诸法如意，什么是佛？诸法如就是佛，我们念诸法如这不是就是念佛法门吗？好，其次呢，我们念佛的功德啊，如来应供正遍的如来慈号就是佛的功德，我们心里面在这里思维佛的功德，这也是念佛法门。那我们现在呢流行的念佛法门，不是也不是念诸法如，也不是念佛的如来慈号，是念佛的名号啊，念南无阿弥陀佛名号，这个念佛法门。在这三种念佛法门呢，我们要对比起来呢，念诸法如啊和这个念如来慈号啊，你需要学习经论你才能办得到，你不学习经论呢，什么叫做诸法如都还不懂啊，不能明白呀啊！不是如来应供正遍知，你要学习学习才知道如来应供正遍知怎么讲，不然你也念不来嘛，要学习经论才可以。但是念阿弥陀佛名号比较容易，也要听你讲然后才会念哈。可是三种念佛比较起来，它比较浅显容易明白，我们容易做啊，我们坐这里就会念的名号，走着也可以念。那就是从这个三种念佛法门里面，我们选在一个容易明白的、容易做到的、浅显的这个法门来念佛，这是一件事啊。第二说是我们参禅，我们那天说了哈。那么观世音菩萨赐给我哈，这达摩禅师告诉我们学习楞伽阿波陀罗宝经，学习楞伽经啊，来学习禅啊。到了这个二祖就是慧可禅师，三祖生禅的不是那个记载上就是几句话，究竟怎么事不太明白啊。等到四祖道信禅师，他的资料多一点，那么他是重视摩诃般若波罗蜜经。等到五祖弘忍禅师是给六祖讲金刚经的。我们从这里看呢，什么叫做禅？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就是禅，金刚般若波罗蜜就是禅，学习禅应该这样学习。那么和六祖同时的那些禅师呢，也都看出来是从经论上学习禅的。等到后来呀，不知道哪么一个聪明的禅师，不要学习经论，看话头禅，就不用学习经论，就坐那里念佛是谁，就这样是禅，这样也比较容易。我看见要比学习经论容易的多了。那这也看出来呀， 和净土中念佛法门一样，就是学习一个容易的，那个难的不要学，这样子。这两件事，我们这样做以后，我们汉传佛教的出家人怎么样情形呢？情形怎么样呢？我认为呀、啊，我们汉传的出家人普遍的对佛法的认识都降低了，普遍的不明白什么是佛法，不明白，情形就是这样子。我们感觉怎么样？所以现在有喇嘛提出来，你们哪位法师有修行？你说说我听听。我们知道这回事吧？当然，我们现在说这个话呢，说这话，你是我师父，我是徒弟呀，是你叫我这样子的，我没有什么过失，我没有什么过失，是你叫我这样子，但是过失推到师父那里，可以这样讲吧？可以这么说吧？可不可以这么说？那我们可以和喇嘛这么说吧，你不能这样说，我没修行啊，我师父就叫我这样子的，叫我唱话头，叫我念阿弥陀名号嘛，就这样子嘛。说叫我念经，就是照文念一念，这就是修行。我金刚经为什么就是念一遍，念法华经，念华严经，念经啊，念普文品，所有方法都是这样的，就照文念一念，这就是我的修行。说是你们欢喜到佛院去学，那你们都是戏论，我在这我要修行，我就这么修行，这就是修行。我们感觉怎么样？我们现在如果说是我不管别的事儿，我就管我自己，那也好，但是你要看一看我们中国佛教就是这样子，这个它的寿命还能有多久，你知道吧？还能有多久？所以我想我们呢要发心呢，要发一点应该发惭愧心呢，应该发这个惭愧心哈。我再重新说一句哈，我现在把这个师父这件事重新再多说几句，师父没有过失。我叫你唱话的，我并没过，因为我师父以前也是这样子，也是这样子的，并不是我发明这件事啊。但是另外一个说法呢，比如说我们念阿弥陀经，佛说阿弥陀经哈，佛说阿弥陀经，这个经是释迦佛说的呀，也不是我师父说的呀。我师父叫我念阿弥陀经，他是依教奉行啊，是奉啊释迦牟尼佛的意思啊，也不能说我师父不对，不能这么说呀。那这什么意思呢？这是看出来呀、啊，我们自己没有修行啊，不要怨我师父，就是要自己承认自己业障深重，我们的根性钝，就我师父啊。是通达无量无边的佛法的，因为我根性钝呢，就叫我念阿弥陀经，就是释迦牟尼佛是我们师父，不是别的人呢。实际上我们根性太钝了啊，让你学楞伽阿婆多罗宝经啊，你不够资格啊，你学不来呀、啊，你学不来的呀、啊，所以只好念阿弥陀经可以，但是念阿弥陀经呢？我们记忆力好的人很快就背下来，也有人三天背完就不背了，一点辛苦就往后退，有一点辛苦就往后退，有冷了一点就向后退，也这样子。就好像啊，我们要学要圣道，就像啊从地上捡一个东西那么容易，这样子我们才发现、哎、辛苦了不行，我不去，我要告假。但是我想啊，这件事啊，所以也不要怨任何人，就是我们自己业障深重啊。现我是有点顾虑啊， 这个圣依地相品呢，这六天恐怕讲不完。我为什么说这句话呢？我现在心里面想要讲个故事，要讲故事是更慢了啊，更讲不完了哈。但是故事还是要讲。这个阿育王出现世间的时候，在佛教史上看的说法不同啊，有时候佛灭度后两百余年，也有说是百余年，说法不一样哈。阿育王啊，他做了这个大，这个印度的，统一了印度，大事了很多呀。后来接触佛法，佛法是提倡大慈悲，所以他很后悔哈，也相信了佛法。这国王相信佛法，这影响力太大了啊！很多人呢出家啊，很多人修行圣道。他也是恭敬供养这些大比丘，这些外道心里不欢喜，不欢喜这些外道就开个会议，就说这件事，说现在这个我们的大王啊，相信佛教，佛教兴盛了，对我们都不睬了啊，我们的教就是逐渐的衰微，要灭亡了，怎么办呢？怎么办法能够回转阿育王的信心？对我们也恭敬供养。那么这个时候啊，这个参加会议的里边有一个外道说：“我有办法。”说：“有什么办法？”“我会呀、念咒。念咒的时候，我可以从天空飞来。啊，天空飞来就可以，我就是大梵天王，从天空来的。这样子会感动这个阿育王。”不相信我们的教义的，那是什么时候做这件事？七天以后，他要念咒念七天以后，就可以做这件事。但是那一天呢，你们要随着我哈、啊，我在前面飞，你们就我可以随大家都在天空里飞，飞到阿育王的大门口，可以这样做。那就好，那么计划好了，果然到了第七天的时候。他就是这咒念的有了力量了，就能真是从天空飞来，就是飞到阿育王的这个皇宫的这个大门口这里来，那就有人呢就是报告了阿育王，就说明这个情形。阿育王呢也出来接见他们，说是这个说是您是哪一位？他说他是大梵天王，啊，是自称大梵天王哈。说是您到我们这儿来有什么贵干呢、啊？说但你要吃饭，你要吃饭。他们一共有1000人，有这么多人，这么多人呢，就好，阿育王的1000人，就是每人一桌饭，就到这饭厅那里都准备。这大梵天王说：“我不是吃这个，就是我要吃的饭不是这个，我要吃光头的。”剃光头穿袈裟这边，这是我吃的饭。哦，说那好，那么这个时候，这个阿育王就听明白这句话，就派人呢到这个庙里边去，请庙里的法师啊、比丘到这来，就是派一个人到那边去。但是这个阿育王派这个人对他说：“你到庙里边呢说这件事，就说是，有这个王那里有个大梵天王要来，有事情要和各位大比丘说话，就这么说哈。”那好，他就去了。但是这个被派的这个使者是相信外道，不相信佛法的，所以就是到了庙里边的。庙里边的第一上座是野舍尊者，那么他就对他说是阿育王派他来的。说干什么事呢？他就照实说了，他不照阿育王的话说。他说：“来了一个王那里来了个恶鬼啊，要以你们要吃你们，所以大王要请你们来。”他就这么讲。其实呢，那庙里边的人很多是有神通的阿罗汉，那他一听，大家一在心里面一正念，就有神通，会知道这件事的。说好，我们就来。 那么这个时候这个野舍尊者集会大众生，在大众里白众啊，对大众宣布说阿育王要请我们去，请我去，我想我去了我年纪大了，我在这里也不能弘扬佛法了啊，就是我去吧。那么第二上座第三一直辗转的到了最后有个小沙弥说，是你们大德要住在世间呢，要弘扬佛法，我小沙弥也没有用，我去，我去做这个事。我也算是好，说你去就你去，就他这个小沙弥来了。来到这里来以后，这个阿育王出来迎接他，就是说是现在这里有这么多的说大梵天王来了，要有事情了。说是这个小沙弥说，我先吃饭。我吃完饭再说，哈，说好那就吃。那么这个到了饭厅的时候，他说那个阿育王就把这给这个一千个婆罗门准备的一桌一桌饭都给这小沙弥，这小沙弥完全都吃光了，说是我还没吃饱，为啥？说是厨房又预备很多饭，完全都这个这些也是饭菜通通吃了，说在厨房里没有。说不要紧，这个小沙弥一伸手就把这婆罗门拿来了，就吃了了，一次吃了一千个以后还没吃完，是他最后一个，就是天上飞的那个婆罗门也拿过来吃了。这个时候啊，这个阿育王心里面，哎呀，说大德，说是你吃这个是不是要吃我？他说我不吃你，不吃你，说你是我们的大护法，我不吃你。说不，现在可以这样哈，你同陪着我一同到面里面来。那么就阿育王好只好奉命到里面来呢，吃的这些饭呢通通都在庙里面，这些婆罗门也通通在庙里面。原来在庙什么都剃光头了，一千个婆罗门通通就是做了沙弥了。然后这些婆罗门说呀，我们呢这小小的神通力啊，连个小沙弥啊我们都对抗不了，何况那些大比丘啊。这个故事我就说完了，说完了，说完这话有什么意思？这个佛法住在世间不容易，不是容易啊，不是容易住持佛法的。所以我们呢这个念阿弥陀佛能往生阿弥陀佛是好，也是很殊胜哈，但是要是没能够成功的话，能往生阿弥陀佛不一定哈。但是在这个世界，在我们这个世界来说呀，我们这样的程度，我们能住持佛法吗？能不能住持佛法？我感觉我们很难，不要说别的，就是喇嘛这一句话我们都受不了。你说一说，你们这法师随时有修行，我感觉很难。我们住持佛法很难，我们的能力不及格。这个提出来这一句话，这个喇嘛他是有点程度，他可能在这里住了多久了啊，就知道你一定是他学过教义，就是刚才这句话嘛，经论上的佛法和我们寺庙里面出家人的这个现实的情形不一样，那就知道我没有修行，知道我们没有修行。要是我们学习呀、啊，我们不怕冷，我们不告假，我不怕辛苦，我们深入经藏的学习佛法，然后修止观的时候，他不敢轻视你，不敢轻视，他就不敢说这句话。你们哪一位法师有修行？你说说我听听。我再说一句啊，也是有点过时的话。比如说我们寺庙里面成立一个团体，要有章程，要有章程。当然我并没有看见 每一个寺庙的章程我没有看，但是我看了多少，那章程上没有一句话说到我们出家人的本分事，没有。你这个寺庙究竟是干什么的？我们都是面向外，我是阴间佛教，我对外要弘扬佛法，没有说我们怎么样建立戒定慧，没有说这句话。从这里看出来我们的修行有问题，我们的知见有政治政见还有问题呀、啊。我们知道吧，我那天我头一天禅期开始晚间我在这讲话，那段话什么意思、啊、什么意思可能各位能知道，我们打禅期实在来说我们不及格，我们坐禅不及格，不及格的。我们说是打禅期，实在是我们说大话，我们不及格啊。什么叫做佛法兴盛，什么叫做佛法衰败，我们应该知道，应该知道这件事，应该知道的。这个既如是离言法性，唯欲令他现等觉故，假立名相为之有为。原来呀、啊、佛假立这个说的佛法通通都是名相，都是名句。我们呢听闻了这些名句，心里面都有执着。但是佛为什么这样讲呢？为什么讲这些名相的佛法呢？虽然佛说这些名相的佛法，我们还是会生执着，是等于是有这样的过失。但是佛的用意是令我们修行圣道，转凡成圣的，是这样意思。好，善男子言无为者，已是本师假施设具。现在这下面是无为无二相啊，前面是解释有为无二相，这下面解释无为无二相分两科，第一科则三相，又分三科。第一科是则无为相，又分三科。第一科名无为是假说。善男子言无为者，已是本师假施设具。好，这是第一个。下面第二个，依佛假说之为是有，是要是本师假施设具，即是遍计所及言辞所说。这和前面文一样啊。下面第三个，遍非实有，皆非无为。要是遍计所及言辞所说，即是究竟种种遍计言辞所说，不成实故，非是无为。这和前面一样啊。下面第二课，遮有为相。善男子言有为者，以堕言辞啊，也是一个言说，就是需要分别哈、啊。下面第三课，遮非无为，非有为相啊。这里无为有为，少有所说，其相也。这和前面也是一样。言非无事而有所说，这是第二课。是福难，是正道理，分三科。第一科是标准答，第二科就是反诘，是何等为是，这是反问。下面第三科是正说，分两科。第一科是明诸圣，离名言，取正等觉，这是第一科。为诸圣者，以圣智圣戒离名言故，现正等觉。这和前面文也是一样。第二课，你既如是离言法性，唯欲令他现等觉故，假立名相为之无为啊。这是第二课。尔时如理请问菩萨摩诃萨，复问解深深意，密意菩萨摩诃萨言啊。这是第五课冲征，分两课。第一课征问有序啊，第二课是征问。最圣子如何此事？ 彼诸圣者以圣智圣见黎明言故现证等脚，即如是离言法性，唯令他现等脚故假的名相，或为有为，或为无为啊。这个要和前面一样啊，我们不要再解释了。解甚深意密意菩萨为如理请问菩萨曰，在下边的第六课举喻充说，就是举一个譬喻来充说这件事，分两课。第一课明说之有序，就是前面这几句话算是个序。下面第二课义真广说分三课，第一课举喻充说又分三课，第一课是幻事幻事喻啊，分两课。第一课是总名幻事啊，善男子如善缓师或彼弟子住持驱道积极草叶木瓦砾等，现作种种幻化事业。这是第一课名幻事啊。这下面呢，前面说的道理啊，怕我们不容易明白，所以下面说一个比喻帮助我们明白这件事。善男子就是招呼我请问法的这个菩萨啊，就是如理请问菩萨，称他为善男子。如善缓师或彼弟子，说一譬喻，善缓师就善巧的呀，能够啊有幻术，有种种变化的这个人啊，或彼弟子，或者是他的弟子，他还有个徒弟哈。住持驱道积极草叶木瓦砾等，他在呀，他这个幻术师和他的弟子在住着寨也，在这四通啊，四达之路啊，四方面都通达的道路，在这里积极一些草叶，或者是木，或者是瓦砾等。现作种种幻化事业，他利用这些草叶等啊，能现出来种种变化的事情啊。这是一个譬喻，这个譬喻怎么合法呢？如善缓师或会被弟子的，这一个应该譬喻我们的心啊。莫挪时啊，就是幻术师啊，会被弟子是前六十说。这个不应该是譬喻阿赖耶识，因为阿赖耶识他不造业啊，是指这个第七十前六十说。住市区道，这个市区道是什么呢？就是舍受想行识，是五蕴。五蕴呢，这前四蕴舍受想行，就在这个地方啊，造来了。做种种的事情，就是造种种业，在这个地方造哈。积积草叶木瓦砾等，这个草叶木瓦砾等，比喻什么呢？就比喻我们造业的时候啊，我们或者造善业，或者是造恶业的时候，在我们内心里面积积了善恶业的种子，善恶业的种子也就是业力，这个业力。有能力去招感果报，种子就是功能的意思哈。这个草叶比较柔软一点，比善叶的种子；木瓦砾呢，就比恶叶的种子哈。现着种种幻化事业哈，现着种种幻化事业，就比喻我们造了业，然后就得种种果报，比这个意思。何谓自性？自性有。自性空啊，这个自性啊，怎么讲呢？这个自就是自己，这个、有自就有他，有自有他。这个、他是什么呢？他就是因缘，这个自就是所生法。我们说因缘所生法，因缘是他，所生法就是自。他自己的体性叫做自性，这个自性有， 就是他自己的体性是有的。那自己的体性是有这句话怎么讲呢？就是比如说是啊，这个房子哈，这个房子是由建筑公司造的，但有人不知道，房子就是所生法，所生法他自己的体性是有的，这叫自性有。但事实上是这是不是这样的？事实上不是。如果建筑公司没有造，政府不批准，建筑公司也没来造，是没有房子，所以这个房子叫做自性空，他自己的体性是没有的，他自己是没有体性的，这叫做自性空。如果不需要这些因缘，就有这件事，那叫做自性有，就是这么回事儿。所以我们这个生命体呀，这个身体是自性有，是自性空，那它也是自性空啊。比如我们人间的人呢，我主要还是业力加上父母的帮助才有这个身体，如果没有业力和父母的帮助，这个身体是没有的，那么是自性空。我们从这里这个说一切法是空，这个理由是很充足，的确是一切法都是因缘有，它的自性是空的。说是啊，我们说因缘有了，因缘这件事出现了啊，那应该说是有啊，是的，那个有是因缘有，不是自性有。是观察它是不是自性有，还是自性空，还是没有的。这个我们修止观呢，就是这是一个止观的方法，观察自性空。为什么要这样子做呢？因为我们的烦恼啊，是从自性观察在有法上升起烦恼，要是观察它自性空的时候，生烦恼的因缘具足了，烦恼不能升起。为什么断空呢？断烦恼，断灭我们心里所分别的烦恼，所以这叫做自性空。但是我们呢，不学习佛法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是这个自性空的道理，就是在好恶这些上起分别，起种种烦恼，就是这么事儿。要观察它是空无所有的，我把我师父也观空了他，我自己也是空，在这里离一切分别，就不起烦恼。当然这个事情你初开始听闻这个道理呀，烦恼还是生的，还是生烦恼，但是你要常常这样观察，常常思维觉照的时候呢，当然这个地方还是有的定啊，有这么多的定，像皮肤手那的观，就是观它是自性空的。在禅定里面呢，观察变化自性空的时候，烦恼就灭了，就没烦恼，我们就不打架，不烦恼，自然是这样子。这样子呢，我们不是表面上的事情，你在那经行也好，你在静坐也好，你心里面呢有止有观，有正意念，有如理作意，那就是有四念处了啊，有四念处，四正心，四如意足，五根五力七教之八正道，你心里面有圣道了。那喇嘛说谁有修行，再不敢说这句话，他不会说这句话的。佛教讲自作自受，因果报应，是的。但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啊。祖先造业，由其后代子孙承受，是否有违因果？这个事情呢，是看出来佛法佛菩萨的智慧高。我们中国没有圣人，没有佛菩萨这种圣人，没有。中国的这个圣人就是会说这句话啊：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这还是这句话还算好，还算好。什么叫做有个善恶两个字？有个善不善的这个提出这个问题，人呢我就会有点警觉。不要做恶事，我们要做善事， 这还有这个意思。不过这个于阳于庆这个于字提到，你做了善呢，但是你没得好报，你死掉了就结束了啊，谁去承受那个善的善报呢？就我的儿孙，这个于是这么意思，就由你的儿孙呢来承受你做的善事的果报，就自己不能承受，所以叫做于啊。做了恶事呢，你自己不能承受，由你的儿孙呢来承受你的罪过，这是儒家的学者这么解释啊。这么解释也有一点作用，就是还是不要作恶，作善不要作恶，还是这样。但是在佛法来讲呢，这是不对的，是你自己承受你的善恶果报，不是儿孙，不是这么说的。但是另外还是有问题，就是共业，就是你夫妻也好，你和你的儿孙也好有共业，那就有这个问题。何谓明心见性？明何心呢？见什么性？啊，明心见性这个话呢，禅宗的人呢欢喜说这句话哈。当然，这句话也是有道理的哈。这个明就是智慧嘛，将才圣智圣见啊，就是这个意思。明心呢，当然我们要读《金刚经》来说，密心了不可得啊。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都是观空，观空的意思。这个身体舍，这个身体地球火风这个舍也是毕竟空的，心也是不可得的。然后你这个能观的智慧啊，就住在这个不可得这地方不要动，那么就是变成直了，可以这样做哈。这个明心应该是这么解释。这个见性，见什么性？就是自性空，就是性。见性不可得，这个自性不可得，他性不可得。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无所无生。那么这就是见性，可以。但是啊，你要是我们学习楞严经的话呢，那这句话就不通了，就是另外一个解释。就是我们要承认呢，这个楞严经的思想和金刚经思想不通。金刚经是思想不同啊，我们要是看楞伽经呢，楞伽经不是楞严经，楞伽经啊，那就是又和金刚经思想有点不同，但是还是可以共通的，可以共通啊。但是要读楞严经是另一回事，就是有差别的哈。你问的是对的，明何心呢？见什么性？明何心？密心了不可得，性也是不可得。其实说性就是心，心也就是性哈。这个我们从经论上看着一件事啊，你读阿含经也好，读金刚经也好，读法华经也好，读般若经啊，读大智论，读欲取实德论，读这些经论的时候，你就知道一直要修空观。为什么呀？拿他们断烦恼。你要说有，那就不行，就很难烦恼。第二，明心见性前是否有什么征兆？应这个，其实这件事你自己会知道，你就是修止观嘛，修止修观。这个，我们要你要学习经论的话呢，佛菩萨明明白白地告诉你这件事，一点没有隐藏，没有说这个保密，没这句话，明白白地告诉你这件事，那个征兆预先告诉你了。我们经论就是学习这件事，学习经学教是学什么？学习修道圣道的次第。后文呢，我今天的佛教一般的佛教徒不一样，我们佛教徒的思想，我要去到佛院去学习，那意思是学习是一回事，修行是又一回事，是两回事。事实上不是，到佛院学习经论呢，就是修行的事， 不是两回事。所以这个有什么征兆，这看出来呀，你没在佛学院学过。说到佛学院学过，你没毕业。如果你毕业的话，你知道，这是告诉你什么征兆，都告诉你了。什么是初禅？以声音为次。这个初禅的时候啊，其实这个声音为次这句话，不是初禅。应该是回到地定，或者是在欲界定。这个初禅的时候啊，前五识都不动了，耳识不动。他要是你要开镜打眼镜，他你不能开镜，他没听到，他耳识不动了，前五识不动是初禅。在初禅之前是回到地定，回到地定的时候啊，他定力不深的，你可以打眼镜，打眼镜的他能听到，他可以出定。所以这个初禅以声为次啊，声音为次，这句话有问题，因为你不能次他的呀，你有声音他听不见的，人们说有什么次呢？但是到了这个未到地定的时候，他有了定了，也有清安落的时候，你小小有点声音都不要紧，你不能动他的心。声音太大可能也得问题，所以可以说是以声音为质啊。何谓清净？何谓清净啊？就见地异地是清净，不见地异地不清净。我们要是这个修孝正道的时候啊，说要只是修止，也要修观，修观能见地异地，你能清净。我们有一个问题，就是欢喜占便宜，我们吃亏的不行，用这样心情呢实在是不对的哈。但是我们姑且这么说一次哈，就是我不要特别用心，我就见第一。我们的心欢喜这样子哈。现在这个常常念经经呢，还是这句话，你要在佛学院听老师讲，不听老师讲很困难。所以说闻之修，他不说是你自己阅读经论，闻听你讲啊，你听你讲以后，你还要特别注意，听讲的时候不打妄想，然后听讲的这个要思维，然后才不是懂，没懂要提出问题。你在学习以后，然后你在读金刚经，最好是背下来啊，背下来然后再思维，容易见第一。见地义的才是清净。我们平常的时候，我也贪心没有嗔心的，那不见得是清净。当然，你心没贪心没嗔心也很好，但是你的执着心在的，要破除这个执着是清净。